俄国作家托尔斯泰说，幸福的家庭都是相同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这真是我们家庭的写照吗？
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若有家庭在基督里，那家庭就是新造的家庭。
幸福满家园。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麦思佳，很高兴和您共度今天幸福满家园节目的时间。在这一个月呢，麦思佳为您请到了几位妈妈来分享他们的人生。那这几位妈妈呢，可能跟你我一样，我们都没有赫赫有名的孩子，都是普普通通的女性。那么但是我认为呢，这几位妈妈跟您也许一样，虽然普通，但是却因为爱家爱孩子，选择放弃自己的梦想和喜好，甚至呢牺牲自己的自由自在而伟大。如果您过去一直收听幸福满家园节目的话，您已经听到了养育自闭儿的安静妈妈的故事，还有只身在异乡的小慧妈妈的经历。那么从今天开始呢，麦思佳要和一位容忍先生好赌，自己还要照顾脑瘫儿的丽琴妈妈。我要和丽琴妈妈聊聊她的为人母亲的人生。丽琴妈妈曾经呢几次想要放弃婚姻，她也曾经抱着脑瘫儿要投江自尽。他的人生是怎样的波波折折呢？我想让我们用心倾听丽琴妈妈的人生。
妈妈的人生是主爱的痕迹。
丽琴您好。
麦思佳您好，听众朋友好。
是非常谢谢您来到节目当中哦，跟我们分享在你结婚之前其实对基督信仰是一点兴趣都没有。
没有、
哦、也没有任何吸引你注意的地方。
没有。
那你怎么会跟先生认识，然后结婚嫁到他家去？那个时候你们也并没有任何信仰上的交流。
没有，不过在佛教里面啦，我从小跟着我妈，那个我妈，我的外公外婆他们都是那个信佛的，我妈也家里求个平安，到什么到庙里面啊，都啊插我去做。后来啦，我长大一点的时候，我自己去寻求，要想指明方向，也我这个蒙福得福，
所以你会去抽签什么的。
对啊，我自己也会去。
所以你还是传统的这一些我们中国人的传统信仰，所以当你有事情的时候呢，你就会到庙里去求问了。
对啊。
哦，是。那所以跟婆家跟先生在这个部分呢是彼此挺能够相通的。
相通的。
是。您怎么跟先生进入到婚姻里面去的呢？这一段我觉得我们就很有兴趣。
那个时候呢家里没穷，我爸妈殷勤劳动。我们都很殷勤劳动，但是很殷勤劳动的我受不了这么重的负担。小的时候真的是一年就除了初一初二，初三我爸就带我们去那个劳动了。
哦，
那我等到读初中的时候，我想我不读书了，因为我边上的同学他家里呢，奶奶呢做衣服的，我需要想到我不读书了，我要去做衣服挣钱。做衣服这个手艺的我们小姑娘是很好的，
缝纫。
我就一心思想要去做衣服了，那我就不读书了。不读书我在家里了，家里穷啊，哪里有去拜师傅。16岁我姐夫做那个泥水工了，造房子了，我就去了帮他们去挑泥搬砖啊。
你就不读书然后去加入他们这种泥水工的这个工作里面了。
他们都说我是个小麻驴，是吧？小麻驴。我说就是我自己也学，我就靠着我自己的力气。16岁就出去了，我那个时候呢住了几个月，不知道住了挣了90块钱。我姐说给你买一个手表吧，我说不要，你交给爸爸。我姐把它交给爸爸的时候，我爸爸给我买了一部缝纫机， 他知道我、哦、我就把我去找来个师傅叫我去学、
哦、
学的时候我到十八九岁的时候我就自己去到遥远的地方到北方我就要去挣钱了。
你学到了这个缝纫做衣服了、
哎、做衣服我要就要跟着他们去、哦
你说你跟谁去赚钱呢
跟我们的小伙伴啊朋友啊、
哦、
就到很远的北方内蒙古啊北方去挣钱、
嗯、
那你说我一个小姑娘你这样去能挣得了钱吗挣不了钱、啊、
是挣什么钱呢
那做衣服挣钱啊、
哦、
做衣服啊帮别人做衣服挣钱、啊、
那就是好像个体户这样子、啊、
对对对对对、
哦，你自己接单自己做
对啊
那为什么选择内蒙古呢
他们说那边好挣钱啊、哦、
那你们这一群有多少人过去啊
三四个小姑娘啊
哦吃住你们有考虑吗
没有考虑、
哦、
就这样子去我说我
那你总要有个落脚的地方啊
落脚他们有人在那边做木匠他们的亲戚啊、
哦、
或者朋友
是是
我们就去了因为我只知道有钱挣的地方就去
嗯嗯
我就是凭着我自己的力气去做
哦、所以你这么小你就一直有一个意念是说我凭我自己的手艺我独立我要去挣钱
对啊
你觉得要改善生活
对
那到了内蒙古以后呢
内蒙古嘛到了那边天气很冷啊过年的时候也挣不了多少钱、
嗯、
我们就回来了当我回来的时候嘛、
哦、
我在杭州下车嘛我姐把我接到那个杭州莫干山去
嗯，
莫干山嘛我老公呢他早早有思想的、
哦、
他在想呢我姐呢那个很有智慧很有本事他想、
嗯、
这个小妹呀肯定是不错的
所以你们两家平常就认识的
我老公跟我姐一起来造房子做木匠、
哦、所以你当时在做水泥的时候就、嗯、老公就在那一起了吗
嗯，跟他们一起我不认识我老公以为我啦能够帮他能够可以做衣服可以挣钱
嗯，
那想想这个姐啦有本事这个小妹啦
该不差
也不差
是、嗯、而且你还有个手艺
有个手艺他们靠近我的时候我什么都不懂因为我这个人很单纯我这个比那个时候我去的时候别人跟我讲对象什么我一律就拒绝我就是要挣钱、
嗯、
因为我钱没挣到我谈恋爱什么我就不想我都不出去那个到北京五分钱的车票去天安门去玩我都不去
所以你只赚不花是
吧、哎、就是我要挣钱那后来嘛我老公呢跟我姐夫呢是个朋友嘛到我家里来是不啦叫别人提亲是不啦提亲嘛、
哦、
我爸妈只考虑他家里嘛条件不是很好我爸爸嘛好像有的不舍得是吧、
哦、
看看这个小伙子嘛人家蛮好的人家蛮灵光蛮聪明的哈、
哦、
我爸妈还只考虑我这个时候我也没有想过那结果啦碰到了我姐夫的朋友啦个在我们边上的同一个村里面的啦他们结婚之后啦这赌博赌博嘛我姐夫也在我爸爸就怕我姐夫在赌博要把他早点接回来我姐夫知道我爸来了快点跑了快点跑嘛四个里面缺少一个嘛就把我老公坐在边上拉过来一放、
哦、
放在他的位置上我爸一进去的时候看见、
哎、看到他在赌博
了看见他在赌博嘛我爸就一起口把他回去了不嫁了就不嫁不嫁了这一年当中呢我爸爸就死了那个时候我老公也过来帮忙我老公还是想着要
接近你
要接近的他最近的最
找到机会了
他就来了来了我们家了我姨妈他们呢就看看这个小伙子还是可以的、
哦、
他可以的就同意了这门婚事、
哦、
这是我们那边就是要父母看看好的了嘛、
哦、是
就是我看看嘛也可以着然后那就这么定了
哦是是是成就了这一桩婚事
哎，
那你婚后还是继续缝纫挣钱做衣服挣钱
对啊
那先生就是建筑方面的是吗
对等到我们结婚的时候我就跟他一起住了我感觉了这个做衣服卖很挣钱的
哦那个时候你已经生意不错了是不是
我已经做生意了我做起的卖、嗯、那个时候刚改革开放嘛以前我就帮别人做晚上白天就不睡觉、
哦、
就姐妹俩一天能够挣的四十几块、
哦、
四五十块钱
是
已经很好了
很好了
刚好我们那中国那个唐山地震了
嗯, 嗯
唐山地震的时候我们两个姐妹两个孩子做衣服怎么今天晚上晕晕的啦是不是我们头晕了、
啊哦、
我们太累了总是这他也晕我也晕啊我们不知道那个地震等到明天的时候、
哦、
他们说哎哇地震了那个时候我们就是通宵的、
哦唐山大地震的时候你们在做衣服
做衣服一个晚上通宵的
哦，哇哦， 你自己觉得这样子的生活你反而觉得充实？
有钱挣啊，就是挣钱，
就是挣钱。所以你整个人生的一个目标一个中心就是挣钱。
对，就是挣钱。
那结婚以后呢，那你就等于要换一个新的环境了，在婚后，但你也会有小孩啊，这些要照顾家庭啦、啊。那么这个挣钱的这一种目标，这一种方向，这个整个生活的重心是不是也会有改变？
我还是要挣钱，
还是要挣钱。
那我感觉这个挣钱很好啊。跟我老公结婚之后呢，你不要出去打工，一条衣服挣3块钱，一刀剪下了要十几件衣服啊，5天一个集市，你去卖、真的是好多钱好挣啊。
所以你劝你先生，就不要去再做水泥这方面的工作了、就干脆跟你一起来做衣服、你做，然后他去销售，
他去销售、那我一结婚的时候嘛，我就马上就怀孕了，怀孕我没关系啊，我在家里裁缝，让他去卖布，哪有知道啊，我老公要赌啊，叫他卖来的钱他去赌掉了，叫他去买布的钱他今天没去买布，他去赌掉了，他说今天没得卖。
哦，那这样说起来，你结婚前的日子跟你结婚后的日子是差别很大，因为你结婚的时候你娘家人都看先生是不错的嘛。
对啊，
是结婚以后他就是这样子的一个习性呢，还是说慢慢怎么染上毒瘾啊？
这是他家里的范围、因为那边的地方呢偏僻，偏僻的地方没有开发，不知道去做生意、没有那个这个手工，他们也没有这个思路，
是
好像我到结婚的时候我就很不习惯他们家里的，他们那边就饭吃好的时候就排着一排，他说今天不到哪里去读啊，那到哪个方位去读啊，吃饭的时候就说赢了多少输了多少、我就听得很不习惯，很不习惯。其实很多的赌博的方式他会赌，就是我不知道。
哦，那这样子怎么办呢？
那等到我发现的时候，我8月份结婚的嘛，到年终快过年的时候，我的肚子也大起来。当我知道的时候，我就去走过去，去走啊，山坳里面，别人的家里，如我们家里远的地方，我去把他找来。找来一知道的时候，那个时候那钱已经亏了8000多了，他跟我说的8000多，不知道
是他赌输的8000多，
赌输的、
外面赌债有8000多块。
对啊，那你我真的非常伤心啊！我说我结婚的时候我不拿钱去买嫁妆，那个时候我们嫁的嫁妆是一般的，他们有电视机了，但是我不愿意去买。他不对做我思想工作的时候，他说要买一个电视机，他说不能的话不好看。我这个人呢、不会去顾念别人的要多少好看呀、多少、我不会顾这样的，要用的东西我就买，我伤心死了，我说我什么东西我都不买，你把我这个钱去赌掉的话，你说我
是，
我感觉这样子下去不对，就是、我就不做生意了，因为我的肚子也大了、孩子要出生了、等到过了年的时候他就出去打工，那我就留在家里、我在我妈妈家里。
所以他也愿意，你不做衣服挣钱你停下来了，那他需要出去挣钱养家了，
因为那个时候已经没钱了，钱我也不会再去借了，就借来的钱他就拉着我去向别人保证，今天带着我的妻子来向你保证，以后借今天借的钱一定要还。
那个时候你说已经欠下
8500的钱，
8500的债，那然后你又不挣钱，他出去打工就不讲还债，你们过日子够吗？
那你说住在我妈家里，这个时候了消费也省呀。
是是，那后来先生出去打工，那么养家，你们的关系是不是就比较稳定比较好？
等到我女儿生下来42天的时候、我就跑到外面去跟她在一起了，
离开妈妈家了，
离开妈妈，
自己在外面住了，
就是在外面那个打工的地方。她打工我就在家里，等到这孩子那个到11个月的时候了，我们又出去的时候，那我也跟着她去打工了。他这个人老子是灵光，就带了一个小班的班长，他当班长，我们就几十个人了去烧饭是吧、我就带着一个孩子，那个时候跟我在一起的也一个等我同年的，他也跟我女儿生出了个 差不多的时间，
嗯，
我们两个女人带一、
哦、
两个
孩子，
一个人带一个孩子，
嗯，
是吧？她的老公也是班长，我们就合起来住的，吃饭者一块住的，
哦，
工地了分开住吃饭的，那个时候也好好玩啊。
哦是哦，
我们带这个孩子，11个月的孩子，
那时候日子都还觉得蛮温馨的。
后来慢慢慢慢的嘛。孩子也大起来
了、啊、
那我的工作也不是去烧几十个人的饭了、
哦、
我们就是客人多的时候我就单纯的去烧了一桌子的饭、
哦、
那个时候我的工作了那也清下来了。
哦，是，所以就还是包工程这样子、
嗯、
是吗？
是我姐他们是包、
哦、
我家老公呢就帮他们管理
打点、嗯嗯嗯、哦，那这样听起来很好了。
那个时候我就感觉了跟我丈夫了不好过，因为我们两个的性格熟了哈。那个时候好像是98年，
嗯，
就98年吧，98年嘛，不是我们中国的一次的金融危机嘛、
嗯嗯嗯，
金融危机嘛，我姐也跟别人合伙的，就这个地包给你好了，多少钱好了，
嗯、
我老公也不说，他就拿来了。等到后来那个材料一涨的时候嘛。那个工程那个合同很大了、
嗯嗯嗯、
石头放下去的时候没底的放这么非常高的那个石头接上去又坍方、
哦、
是吧、
嗯、
这一年很
所以是造桥啊
那个造路
造路
造路、
哦、
做路基这样做过去我们性格很直我说你要去说你说这个事情现在嘛你把这台面上你给我的时候我要没你说价钱
那个时候本钱跟现在不同吗
不同了、我也没你跟价、没说价钱
是
我们现在赔偿的所有的我们工资也没拿、
嗯、
那个时候到年终的时候大概只有分到3块钱所有的工人都是挂红字因为生活伙食费拿过远远超过了这个3块的工资工人都吵得了一塌糊涂、
哦、
是吧吵得一塌糊涂我记得很清楚那个在快过年的时候我就抱着这个女儿我老公把我们拉到山上与其他助攻的那个队长那里、
嗯哦、是
借了2000块钱到回家过年、回到过年嘛他们都来到家里他们不好过年嘛一个人都发一滴发一滴发掉发掉的时候
就是其他的工人下面的工人、
哦、上面他们没解决这个钱、
嗯嗯
那我在想你借了2000块钱别人又不知道、
嗯、
等到过了年的时候我老公喃喃去赌这个赌的过程当中我非常生气我说你这个钱又不是你自己的、
嗯、
别人以为你有钱你去赌
哦，
又去赌我这个时候我跟他的大吵一次、
哦、
我气得来我就是跑到他的赌场上跟他打起来了、
哦、
是吧打了之后我就回到娘家去我非常想、
哦、
也不能解决问题我也没告诉我妈妈我老公怎么赌我就知道我不开心怎么了
嗯嗯
好那后来了我老公那个回来的时候又去那个修理做那个摊方的事情
嗯
我就跟他说我说你去跟他讲清楚
就是付钱的这个资方
哎呀做你把跟他说清楚、嗯、这个事情我付不了的他就喃喃不去说、
哦、
我跟他说他也一心不吭他
可能想自己咬的牙可以撑过去了
不知道他怎么想
嗯嗯
我这个时候我很伤心、
哦、
我就是整个晚上我就睡不着我就这个时候我就想我回家
那你现在家用这些都没有问题吧家里开销没有问题
哪有家用开销没问题啊可以借钱啊、
哦、
因为那个你是个班长可以拿个先支付的钱啊、
哦、是
先拿了先用啊
哦哦
到年终的时候嘛就是挂红了呀
嗯嗯
挂红了嘛住了一年没钱住了一年没钱年年住了都是没钱
哦
你说这样子的我就受不了他的脾气对吧、
嗯、做事的态度。
态度我不要、哦、我想我回到家里我自己再去做生意去了。
是所以当你发现他在你们包一个工程的处理金钱的态度、嗯、那么到你发现他又赌所以你那个时候说你很气很气你要离开他了。
那个离开他是你做你的工我做我的生意
嗯, 嗯
那个时候没想过离婚你挣你的钱我挣我的钱、
哦、是
对、
哦、是那所以这样子也还好
可是不好、嗯、这个时候我又要自己做决定了我假如说他外面有人我要放弃这个家我就自己继续做我自己的生意那个时候我又在想不愿意放弃是吧那我就又放弃了我的挣钱的机会我回到他那里去因为我也睡在这个家我就要回去了跟他在一起
哦是是
我以为我用自己的爱 去感动他，去饶恕他，接纳他，你从今以后不要去做对不起我的事情，这样的不好的事情就不要去做了。
嗯嗯，
那这个时候就平静了五年的生活，但是也没有真正的心灵里面的沟通。过了年就出去不读，那到过年回也过年的时候就回到家里就是读。我还记得那个跟婆婆的冲突，我们都带着孩子，孩子经常会感冒会什么不好受了，那我老公嘛，他天天在外面走，哪又知道你的孩子感冒什么。他的妹妹啦，姑姑在我家的时候，我孩子感冒都是他陪着我，我有时候我也不开心，姑姑虽然好陪着我，但是我要的是我丈夫的陪。
是
有一次啦，在吃饭的时候，我老公问我他的衣服做好了，我说我没有，他什么还没有做好，我说我没空啊，我说那像你呀，一天到晚去读，我还带着孩子是吧，天天感冒生病啊什么啊。那我婆婆就说不要说了不要说，两个都一样。那我就回了我婆婆，我说我跟她一样啊，我以为这么就说很正常啊，怎么会一样呢。那我婆婆受伤了，她前面哭后面后面哭前面房子我都不知道哭
哭啊
她受伤了呀，她受伤了，我顶着她受伤了。因为我这个人说话很直，说话不知道那个换一下子我啦，我老公一下子他就生气了，我也没本事，没有像我姐这样智慧本事，她很失望啊，她很失望，
期望你跟你的姐姐一样又能干，什么事情都掌握得很好，那你其实并不是像姐姐那样子的能干。
对啊，
哦，
夫妻关系不好的时候外面的一切都是很混乱的。
是
后来嘛，为了家里的家人资金方面的钱的问题上，那我就很压抑，因为凭着我的性格我是很冲的，我什么事情我就要讲明白，我让你一次可以，让你两次可以，让你第三次我就不会让了，我就这一个性格是我了。那我在妈妈家里我会很冲，我会很去顶撞我妈妈，就让我去那个去跟我妹妹什么，我这个人很会得罪人，我还自以为我是个很好，我很善良的心，正直的心，公益的心，
是
其实我什么都不是，是吧，什么都不是。那我等到我婆家的时候，我就隔壁了方向，我不冲了，因为我冲不过他们，就那我就是压，我也不愿意没人跟我去谈心，因为在外面他们都是男人小年轻，我没有朋友，当我碰到的事情的时候我就想不通，我就在压着心里。我29岁的时候我就来头痛，三叉神经痛是我压着的痛，痛到了我不能睡觉，那我去医院里面去看病，他给我两瓶的药，这两瓶药可以治来三叉神经痛，但是不能一起吃，我不知道，我就拿了一起吃，我一吃了之后就一排的牙齿全部出来了。那个时候我去这去医院，他给我那个止血的药，那个时候我不知道我什么，我是想止血的药我不能吃，吃了把我病情隐藏了，我不能吃，那我就白天流血晚上还流血哈，流血我这去看的时候，医生把我一检查的时候他说你到杭州去吧，大医院前面到杭州市里面去，一去的时候医生一还原看到我的血小板只有20000多，这个血小板很低了，
不能凝固了，
不能凝固了，他就叫我出去，他说跟我丈夫说，我这个人很好奇，我就又回来站在他的后面听，我丈夫也不知道，医生也不知道，那个医生就跟我丈夫说，他说住在这里看他今天晚上能不能好好过去，他说我在想我就这么死了，我就不相信我就这么死了，
不敢
想，不是吧，不敢想。后来把我住到那个急症病房里面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氧气啊还有什么什么，就挂着这个床头，我怕我不敢住在这里，医生住到看着我，看我好像里面有惧怕，他说你不住在这里可以，你住在楼上哈，到我就叫我去住在楼上，我走去是进去的，那天晚上住了一个晚上的时候，早上 我怎么就不会走了，走的力气都没了。
哦，
这个晚上没死，那个医院把我推到那个住院部去，把我当作是白血病，血小板那么少嘛，是吧？身上出现了很多的紫点，那是在医院里面住了25天。
母亲爱我爱到底，神所赐福美好无比，日夜忙碌永不息，盼望还要成绩，病痛他细心照顾，衣裳破了娘为我补，心中难题马知晓，安慰言语将他除掉，小事投入妈怀抱，心甘平安无烦恼，孩儿成人娘已老，养育之恩必要报，感谢上帝
听众朋友，如果您有什么想要更多了解的事，欢迎您跟我们联系。
您可以把问题用 email 发给我们。
我们的 email 地址是幸福 at 良友 .net。
幸福 at 良友 .net。您也可以发短信给我们。
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
122。1322-9966-122，
请注明幸福，这样我们就可以收到了。
谢谢您，愿神赐福给您。
愿神赐福给您。
幸福满家园，我家爱很大。
我相信您一定不会反对女人当了妈妈就变得很勇敢这句话。听过了丽琴妈妈的故事，您是不是和麦斯家一样，认为还应该在这句话的后面加上伟大这两个字？丽琴妈妈自己有赚钱的一技之长，可以养活自己，但是呢，她为了肚子里的孩子放弃了事业，她选择回到不幸福的婚姻生活里，而她自己又面对了重病。她是如何熬过这些艰难呢？我希望您明天继续关怀丽琴妈妈，按时的收听幸福满家园节目，妈妈的人生是主爱的痕迹这个环节，我们继续来听丽琴妈妈她后面的人生。那么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在这儿结束了，谢谢您的收听，麦斯家祝您幸福平安，我们下次见。
每个人爱他，家就有光彩；
每个人付出，家就不孤独；
每个人珍惜。